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以圣经腓立比书讲解满足的人生这12讲的专题。愿你把握圣经的教训，享受喜乐的人生。
我们为什么活，就决定我们是什么人。保罗在他的人生中找到了目标，使他在监狱里面也活得很好。为什么他能活得好，活得喜乐，活得满足？我们请大家看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到14节。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到14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念。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人生的导向，你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将你的荣耀向我们彰显，向我们显明。主啊，今天我们求你自己再一次借着圣经的真理，你的话语来开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照着你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在这里再一次陈述讲明他自己生活的存留的价值跟意义，他为什么活下去，他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存留。那他过去也有着一些梦境，也有一些的欲望，他希望能够在他的人生里面，作为一个法利赛人，能够在他的社会当中发挥他的作用。但是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一个很大的转捩点，那就是他碰见了耶稣。当他碰见耶稣以后，他整个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他在第7节告诉我们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以讲到他在认识基督之前跟认识基督之后。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好男好汉不提当年勇，为什么？因为无勇可提。保罗有许多勇可以提，他有辉煌的过去，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有180度的转变，他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 他先前以为有益的。什么叫做有益的呢？就是得，不断的得啊，不断的得，不断的得啊，失这个得不完的得，一直在得。所以他整个的生命是在那里追寻，要得着，要得着，要得着，要觉得自己是有益的。但是现在，那过去以为是有益的，是要得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就是有损失的。有些得他认为，有些得的本身就是损失，就是因为这些得而损失更好的。有钱的人很难信耶稣，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有钱也很难爱主，因为钱会霸占我们的心。可能我用这个钱字是大家比较容易体会的。没有经历基督的丰满，不认识基督，我们的德其实就是失，就是失去的事。那保罗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生命是从有益到有损，以为是得到的，其实是失去的。那从保罗生命的改变，我们发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两种，有两种这个得跟失，有两种得失，就是有两种从有益到有损。一个是消极的，使我们能够从有益到有损；另外一个是积极的，使我们能够从有益到有损。举例来说，一个人可能花了一生的功夫，一生的努力，去赚了很多的钱，钱对他是有益的。而就在这个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就像我们圣经里面耶稣讲的那个财主，他钱财丰富，他说我的仓房不够大，不能够收容我所要收成的，所以要把它拆掉再盖大的，然后他说现在我可以吃喝享乐安逸。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很多，他已经有了很多的好处。但是就像这个假定的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人发现了他自己有不治之症。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当我们得到一种不治之症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对我们的人生有着180度的转变，发现我有这些东西到底对我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益处呢？反而觉得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好像都是浪费。就像这个财主，他在正在说我可以吃喝安逸的时候，上帝说今天晚上我要你的灵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从有益到有损，觉得对我这些获得是很好的时候，忽然间生命一个转变，他这个转变就给他觉得这些东西都已经失去了价值。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可能比较外行，我一直用这个电脑是 Windows 98，过去有一阵子呢，常常就死火，所以我就没办法，我也不懂，有时候他说我又什么犯了这个 illegal 的 action，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那最好的办法，我的办法就把电脑关掉，再重来开始，那我有一直用 98， 这个没有什么弦外之音哈，长老执事们不要以为我在说什么，只是举个例子。那如果有一个人送一个 Windows XP 送一个 Windows XP 给你，我请问你，你还会恋恋不舍这个 Windows 98 吗？这个是从有益到有损的积极的看法。积极的看法就是说，我现在发现了一个比我现在所有的东西更好的东西，那我不是要尽全力的去 获得这个，或者是拥有这个，或者是爱护这个，这个是保罗的，保罗的心态。保罗是把万事当作有损的，过去他认为是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的，因为他跟现在他得到的基督耶稣来比的时候，他觉得其他的东西都算不得，都算不得。他，我为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有一个牧师，就是曾明芳牧师，去澡堂，就早上召会的时候讲道，就讲这个保罗就看万事如粪土这段圣经。而我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听了以后，她就觉得她东西太多，她要看万事如粪土，她就把房间里面的东西就搬出来，就摆在我们的神学院的餐厅的外面那个一个台阶的附近。我们去吃饭的时候，那弟兄们大家一起宿舍是分开，但是吃饭是在一起。吃饭完了以后，看到经过的时候，看到那边有好多粪土。那我们的同学，哇，这些粪土不错啊，所以他们有的人就捡回到自己房间去拿去用。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个粪土也值钱啊。那保罗说，我看万事如粪土。上一个礼拜我们也讲到，保罗说，如果要夸的话，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夸，他也自有很多东西了，这是他的本身有的，不是夸张，而是实际他有的。但是他这些身世，他这些背景，他这些学问，当他遇到基督的时候，跟基督相比的时候，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价，算不得。保罗也是一个愿意将他自己全身全心奉献给上帝的人。那这个保罗在这里讲的，我看万事如粪土，也不是要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过一个消极的生活，那这样子我们也不用去读书，我们也不用去赚钱，我们也不要上进，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呢，是说当这些东西自己单独的存在的时候，它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是在基督里，你有了基督以后，这些东西放在基督的手中，基督可以用，可以用。我们愿意为主所用的时候，基督可以把它圣化而使用。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做生意的人，我们要好好的去做生意赚钱。我们做学问的人，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要多念书，我们要多把自己充实到最高的程度，如果上帝给你机会。当你有这样的充实，像保罗也是一样，当他碰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所有的东西他自己不再去夸，他不再去靠，但是神可以用。因为保罗是可能是在耶稣所有的门徒里面最有学问的一个人，所以神也使用他写了13本书信。那神也用彼得写，也用约翰写，也用路加写，用马太写，都用。神可以用有学问的人，神也可以用没有学问的人，神用的是愿意把自己献上给他的，他所用的也是以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依靠我们所有的，而是神给我们机会所受的训练，所受的造就，我们要好好的。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他因基督而看万事如粪土，这个关键就是基督。只有基督的力量最大。基督因为认识基督，使人可以穿山越岭。因为认识基督， 使人愿意为他抛头颅洒热血。基督是人生命生存生活的转捩点，有基督和无基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以前我以为对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因基督的缘故看万事如粪，为要得着。第二方面，再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讲到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不停止在信耶稣这个地步上，而是他生命继续的要往前走。保罗人生的方向有180度的转变，因为他遇到了最好，他所遇到的最好的也就变成他一切所追求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没有基督一切都是空的，不同的都是两个都有，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没有基督一切都是空的。所以保罗说，并且我在神面前不是以自己的义来夸口，而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在神面前成为神的子民，这样的结果，第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就讲到了保罗信主以后他人生的一个追求的追寻的方向。第一个他说，使我认识基督。那圣经这里讲到认识，不只是一个知识的认识，不只是一个知识的增加。那我们在基督教或者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最大的危险就是知识的增加。你想想看，我们从他们会有的是从一个满月就带到教会来，然后小学、初中、高中都在教会。我请问你，每一个礼拜都要听老师讲故事，他听了多少遍？就像我们一样，听了多少遍？知识是很丰富，什么都懂。你讲耶利哥，他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你下一句没讲，他就帮你讲。他然后下面说 I know, 我知道。你根本连讲都没有。如果我们是一个比较怎么说，讲话很平的这种老师呢，你就把他唬住了，就被学生唬住了，讲不下去了。因为他比你讲的还好，他比你知道的还清楚。因为我们有些做老师的自己刚刚信主不久，我们圣经的故事还搞不清楚，但是他已经听了好多遍，所以他反而可以来教你。但是问题是说，他们知识很多，没有生命。那我们做父母的也有责任，我们不要说我把孩子送到教会，送到圣经教会，而圣经教会是讲圣经的，所以他懂得圣经，是懂得圣经很重要，懂得圣经很重要。不光，但是圣经的知识不能只是知识，圣经的知识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使我认识基督，不只是说知道基督是什么。所以呢，我讲那些小孩子，他们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讲的是生龙活虎，但是只是头脑的东西。这里讲到知识是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基督。我们在初信的时候，我们对基督的看法就是说，他是一个听祷告的主，我有什么痛苦，我有什么困难，我有什么需要，我失业了，我失恋了，我失落了， 我来找也是是可以的，是可以也应该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耶稣听我的祷告解决我的问题。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但是让我们在经历里面，在生命里面更进一步的去经历它，不需要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保罗在监狱里面还讲这个话，其实保罗对主已经有很多的认识，但是他还写信的时候还说使我认识基督，那就是说我们穷一生之力也无法完全洞悉这位基督，让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追求，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晋升，不再是外面的物质的暂时的现象来定夺我们跟主的关系，而是我们在生命的深处与主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不管外在的环境怎么样，我们内心仍然笃定，仍然知道他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他里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基督能，基督，保罗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的侍奉中。想到保罗可以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曾经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两个人不相信保罗会信，不相信耶稣会复活。所以他们就去研究圣经，后来研究圣经的结果相信了耶稣复活，也相信了保罗悔改。因为保罗悔改是不简单的，但是这是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生命能在人的生命里面做工的时候所做的改变。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自己在侍奉中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国内来的许多人是无神论，口口声声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无神论的教养之下长大的，但是感谢上帝，在90年代的时候，这些无神论的人听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许多人生命改变。我在盟郡教会90年代中叶的时候那时候每次聚会，他们有人在台上领会讲耶稣，讲圣经，我坐在下面就非常的惊奇，非常的感恩。我说这个不是上帝的大能，不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是。所以今天我们仍然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要在人的生命中改变，改变我们从不信到信，改变我们从软弱到刚强，改变我们从贪爱世界到爱主耶稣复活的。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第三，要认识基督的受苦，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主。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苦难是基督徒的道路，我们不是寻求一条美好风花雪月的路程，因为信了耶稣，我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很多神医说，你来神面前祷告，你的病就得医治。是，上帝是大能的医生，上帝也会医病，这是我自己的肯定跟相信。但是上帝也容许我们有身体的软弱， 上帝没有把我们所有的刺都拿去。如果我们身上有刺，我们需要神更多的恩典。保罗说，使我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仿他的死。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向那些漂流在海外的犹太基督徒说，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都要受苦。他说我们行善受苦，要为义受苦，为主的名受苦，做基督徒受苦，按神的旨意行也要受苦。只有在苦的里面，在苦难的里面，我们能够更深一步的、进一步的来体会主耶稣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列出他所受的许多的苦，那是他坐监以前所受的。他坐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还认为说，虽然他受了很多的苦，他还愿意晓得与主一同受苦，效仿他的。然后第四，保罗讲到，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或者不是保罗不肯定啊，或者我会复活，而是说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会复活。复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福分，或者说，一般人说讲是命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人，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保罗认识基督，但是还是要竭力的追求，还要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有一个英文翻译说 that I may know him， 这个 that 非常的有力，使我认识。不光是说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要继续的向前，好像向着那个更成熟、更美满、更完整的基督徒生活生命来追寻使他认识基督。但是现今他仍然要努力，现今仍然要努力。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是保罗讲到他现今的努力。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专一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那首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不是已经完全了，那就是说他不自满，他觉得自己不够。当我们觉得够的时候，我们自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学了。我来美国没有机会除了在纽约读大学读了1年半是全时间读书以外，其他我都没有时间去全时间读书，我都是半工半读，这个读了18年。为什么要读书？我觉得我不够，不是我谦卑，我觉得我不够，所以我总是找机会。我在 Pittsburgh 的时候，好在 Pittsburgh 的教会也很大方，我去读书的时候他们出学费。然后来到玛丽兰，就来玛丽兰之前，我跟长老们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我要继续进修，他们同意。第二个是我说可能会被请到外面去讲道，他们也同意，所以我就来了这个教会。那来了以后我也继续读书。我现在还羡慕很多有学问的人，我还想读书。有一次刘师母跟我讲说，你读那么多书干嘛？所以干嘛不是要干嘛， 我觉得读书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现在整天都看书，整天看书。我不是我，你没有听懂我讲书，我现在整天看书，我没有读书，我在看我那些书。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我不是已经完全了。他没有自满，没有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学，我们就要去追求。保罗说，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有一个另外一个这里圣经说，另外一个翻译说，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我得的。基督要我得什么？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基督抓住了我。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感觉说他正在要去杀基督徒的时候，被耶稣基督逮到，把耶稣被耶稣基督抓住了，所以耶稣抓住了他。那现在保罗问另外一个问题说，我有没有被基督抓住？弟兄姐妹，你说我，哎呀，有一天我信了耶稣，我得救了，基督抓住了你，你有没有抓住基督？今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的分量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抓住基督？我们还是抓住其他的东西？我们只能抓一样，对不对？我们的手里面只能抓一样，你抓什么？保罗说，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基督抓住了我，我有没有抓住？保罗要追求的就是更多的拥有，更多的得着，也让基督全然的得着。这是我这个人在基督里的成分是多少。第二，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什么呢？我们不能，保罗不是说要抹杀过去的记忆，他还记得他过去的事情，而是说他过去的成就，也许犹太教里面的成就，也许做基督徒以后也有很多的成就，但是保罗的意思说，我们不要坐在纪念碑前做梦，不要老是回忆过去我有多少辉煌的成就。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成圣的道路追求，向着复活的道路追求，向着得荣耀的道路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保罗的标杆人生。还有一个 mark， 一个标杆。当你有一个标杆的时候，你有一个标志的时候，你就有追寻的方向，并且你一定能够达到，就定睛在那个标杆的身上。我好多年前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去 Virginia Beach， 在海边休假，每天都去海边坐着。刘师母说，你怎么整天坐在这，去走走嘛。那我就好吧，就去走走。那走路的时候，海沙滩边上走路要有目标，对不对？不然的话，那个沙是走一步退半步，很难走。所以我就看远远的地方有一个 Ramada Inn， 那是我的目标，我就在那走，一直走，一直走。结果我走了两个小时，走了两个小时。这边的人就在奇怪，怎么去那么久还没回来，就紧张，因为我掉到大海里面淹死。所以就报警了，报警以后呢，警察就去找，一个船，他们有很多海边有很多守这个 lifeguard， 就一个船一个船一个船，有没有看到一个 Asian， 这个 pretty heavy， 然后 wear glasses 戴着眼镜的一个 Asian man， 然后有个人就跑来叫我说，他说你是不是加拿大六？我说是。他说 Your wife is looking for you。 那我的标杆还没有打到，我走了两个小时还没有走到呢。所以有人找我了就紧张了，所以赶快。但是当我这样子看着那个标杆走的时候，好像英文说 time is nothing， 时间就忘了，就一直走着。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要有一个标杆，向着标杆直跑。什么是你的人生标杆？啊，最近美国有一本最畅销的书，可能是历代以来最畅销的书，已经卖了1000万本以上。这本书已经翻成中文，再过一个不晓得哪一个学期，我们的哲学老师要教这本书，叫做《标杆人生》。在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有五个标杆，我跟大家简单提一下。第一个是跑神喜悦，第二个是热爱教会，第三是学校基督效法基督，第四个是忠心服事，第五个是忠怀世界。这不是他的，这个字不是他说的，意思是他的意思。这是这个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在这本书里面，《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根据十条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跟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圣灵。这两个命令归纳出来的基督徒的标杆，人生的标杆就一样。那我希望每个基督徒都能够追寻这五个标杆：跑神喜悦、热爱教会、效法基督、忠心服事跟胸怀世界。在结束的时候引用Francis Schaeffer 学府，他在70年代写了一本书叫做 How Shall We Then Live， 直接翻译的意思是我们将如何活。 How shall we then live？ 他一开头就说，现代人所追求的就是东西东西东西 things things things， 无穷的东西。在这个物欲充斥的世界， How shall we then live？ 我们将如何活？保罗的标杆是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或者我也得以同。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让我们通过保罗的人生教导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活，我们存活的真正意义在哪里。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